啊，现在请各位来看第十章小书卷哈。我又看见另外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啊，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啊。这一位大力的天使啊，有别于其他的天使，所以这位很显然的就是有能力的主耶稣。他是从天来的，从天而降啊！他披着云彩，云彩啊表示威严尊荣。头上有红，红是立约的记号，表示恩典啊。脸面像日头，日头比较强烈，就是公义。两脚像火柱，就是坚固圣洁。这些都是在描写主耶稣的这个属灵的美，以及他的威严尊荣。这位就是主耶稣了啊！看这个装饰啊，第二节，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这个小书卷是展开的，有很多看法。不过黄长老这个看法是应该是很可以采纳吧。就是说小书卷就是因为这个启示录的是一整个书卷，那开到这里啊已经比较小了啊，所以就是指的是一章以下这些预言啊，这些就是小书卷的。一方面是因为啊到这里来已经开了很多了，开了这一半了啊，所以剩下的不多了，就小书卷。还有这个二节说这个小书卷是展开的，本来啊首先拿的书卷是封闭的，那现在已经展开了嘛哈，所以指的十一章以下应该是对了。还有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就是他掌管全世界了哈，他支配全世界，因为全世界就在他的脚下，就是他掌管世界的意思。第三节，他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这个大声呼喊像狮子吼叫，神出声经常用这个狮子吼叫来形容啊。这个我们可以参考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从锡安吼叫啊。再看第三章，阿摩斯书的第三章第八节，狮子吼叫谁不惧怕，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这里把神发令比喻作狮子吼叫啊。所以这个狮子吼叫，大声呼喊，狮子吼叫就表示神威严的声音，神绝对权威的命令，神的话语，神的交代啊，威严的交代。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这个七雷发声也是响应这个狮子吼叫，同样的是指着神的声音。神的声音好像七雷发声，是代表着他的威严可怕啊，威严可怕。我们常常啊对人家说久闻大名啊，如雷贯耳啊，如雷贯耳，那是只有一个雷了，只有一个雷贯耳已经够受了，这个七雷发声啊，这个不得了啊，就表示那个威严的最高度了，所以叫七雷发声啊。在圣经里面呢，这个雷声最描写最多的就是大卫，参考一下哈，诗篇二十九篇，这里有谈到耶和华的声音，所以这个雷声啊都是代表神威严的声音的意思。那七雷发声啊，哦，就表示这个 不但是如雷贯耳，简直已经震撼人心了啊！二十九篇第三节，这是大卫的诗啊，第三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这是雷雨交加的日子了。第四节，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他的声音蛮有威严，所以这个雷声也代表能力跟威严。第五节，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哇，这个不得了啊！所以这个打雷的时候啊，真的能够把树打倒。第六节，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这声音一发出来啊，牛都会跳起来，啊，牛那么稳重都会跳。第七节，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第八节，这个是带着这个闪电的意思了。第八节，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旷野本来啊不容易出声的，结果它也能震动旷野，震动加迪斯的旷野。第九节，这个更精彩，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说到天，这有够厉害，树木也脱落尽光，铁我拢大概无半的，腾腾腾，衣服脱。树木脱衣了，脱衣服了，所以这个神的声音呢是威严可怕。那这个才是单雷哦，单雷。那是现在第十章这个七雷发生，啊，这个含义着这非常庄重、威严、有能力的意思，绝对的意思了，啊。所以啊，当这个七雷发生之后，这个约翰呢吓得不得了，就赶快要把那个七雷发生啊。所说的这些话要记起来，可是啊，第四节，七雷发生之后啊，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哦，这个七雷所说的不可写出来，所以哦，这个七雷啊，七雷到底说什么，只有约翰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那为什么叫他封上，不可以写？这个黄长老有很多解释，就说这个可能这个七雷所讲的那些话有关于末后的事情，非常可怕，怕到哦不是普通人可以受得了，所以啊想来想去，大概神考虑了，叫约翰不要记了，封上了，封上。那约翰这个是相当灵性高强的人，他听到了，哦，他有哇，这个不得了，这个要赶快记起来。神说不要了啊。好了好了，封上不可以写出来。所以黄长老的解释说，神体贴他儿女的软弱啊，啊或者什么哈，好像这个保罗啊，曾经在第三层天也听了一些奥秘的话，神也是告诉他，主耶稣告诉他，你不要讲，啊，所以还是有一些隐秘的事哈，我们不知道，也就是说平常人呐不容易接受的。不是信心软弱，就是会担忧或者害怕或者是什么的哈，所以不写出来好。第五节，那我所看见那个踏海踏地的天使啊，向天举起右手来，这个是被救主啊意思了哈，被启示了，向天举起右手。第六节，就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上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哦，这个动作啊，这个好像在宣誓了哈，哦。右手举起来啊，大概那个像那个哈，啊，希特勒的那个，应该是这样举啊，45度，不是这样的哈，啊，大概也不是这样的哈，啊，大概是这样的哈，啊，标准姿势啊，啊，向天举起右手，右手就是代表性的哈。啊，他主要讲这一句话，不再有时日了，就是不再单言了。所以这位大力的天使啊，指着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天这样启示宣誓的，告假了，没个蛋了啊，这个很厉害。以前呢，啊，一直宽容啊，到这里为止了啊，决心不再等了，不再等，时候到了啊，不再等了，不再有时日，就是不再单言了啊，不再等候了，现在马上就要执行了啊！ 意思这个最后一个号角要吹了，所以保罗说当他不出火当吹响，这个末次的号筒吹响就是第七号，这一切啊经纶都全部应验，所以他说不再等了，这是他郑重宣告，而且是在七年发生之后正式的来宣告。第七节，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是吧？因为这个第七号这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神的奥秘完全成全了。所以啊，神奥秘的成全呢，通通隐藏在这个第七号，七号结束了，神的奥秘通通揭开了。所以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奥秘不知道，这个神的奥秘很多了啊。那经过黄长老的解释啊，他这个神的奥秘太多，好像基督也是神的奥秘。基督这个神的奥秘啊，我们现在还是很多不了解的哦，就好像我们看月桂一样，基督是一个奥秘。为什么会道成肉身？为什么会这个童女怀孕？这些啊都很奥秘啊，都很奥秘，有时候人家问我们都答不出来的。哎，为什么要这样子？哦，当然我们有一套理论可以解释，但是真正的基督是一个奥秘哦，基督本身就是一个奥秘，还有天国也是一个奥秘。所以主耶稣常常用很多比喻来解释天国，先天国像什么，天国的像啥种的啊，天国的像什么这里一个妇人拿去放在几斗面啊，天国要是什么沙王啊，天国又像什么，一直在解释天国。所以天国本身就是一个奥秘，还有教会也是一个奥秘。教会为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为什么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为什么又是葡萄树？很多啊，这个教会也是一个奥秘啊。还有以色列被弃，最后以色列得救，这也是奥秘啊。这个圣经都有根据哈。还有将来的复活，将来啊复活改变升天，以及大巴比伦的奥秘，这些啊。这个黄长老在这个这一章的解释里面都有写奥秘。所以第七节说第七号发生的时候吹出来，神的奥秘都成全了，神的奥秘都揭开了谜底揭开了谜底啊，人至于魔鬼，至于天国，至于基督，至于教会，所有的谜都已经揭开了。所以这个第七号很重要。那本来一直等，现在这个有力的天使已经宣示了，不再等候了。第八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的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因为这个小书卷呢还握在那个踏天踏地的大地的天使手中，所以那个如雷的声音呢叫他去把那个小书卷取过来。因为取过来才能够继续再发言呢，继续再讲。因为到现在为止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写的了，所以叫他取过来。第九节，我就走到那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不要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这位天使啊，就是一下子就把小书卷给他了，但是呢同时告诉他，你要把它吃完，统统把它吃下去他吃下去有两个感觉，就是肚子发苦，口中呢甜如蜜。这个小书卷就是十一章的预言，十一章以下的这些预言，这些预言呢叫他要吃了，吃尽，吃尽就是全部领受。对我们今天来讲啊，我们要把小书卷吃尽，就是要来领受这个小书卷所有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领受之后啊，有两个表现一个就是肚子发苦，因为这个信息里面都是讲一些非常悲惨的事，非常可怕的事，所以吃起来当然很苦所以有时候我们研究圣经呢，研究到这种苦难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将来这个世界信徒要遭遇这么多的苦难呢，我们心里也是怕怕的也是很难过。但是口中如蜜，也有甜的。这个解释就是有苦有甜， 因为到这个十一章以下，到最后21章啊，就是新妇装饰整齐了啊，新天新地实现了，然后啊，那个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来了，有很多美妙的事啊，啊，所以当然也是很甜。同时，这个甜也是表示说对这个问题了解了，融会贯通了，知道了，所以高兴了啊。所以吃这个小苏卷呢，有苦有甜，大概有这个含义哈，就是我们了解神的旨意之后，既苦又乐。苦的是啊，人类要遭受这么苦的命运哈，世界将要这么悲惨。而乐的是我们终于要了解神的旨意了，原来啊，神就是要这样子来做啊，让我们明白神他的伟大经纶啊。好，第十节，我就从天使手中啊把小苏卷接过来吃尽了。吃尽呢，就是彻底的去了解啊，完全的了解，完全的领受。果然呢，在我口中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就是真正这个神的这个奥秘呀，啊，就会让人有这种感觉。11节，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吃了小苏卷的目的，就是要再说预言。所以今天我们研究圣经呢，目的就是要传出去啊。神指示你明白了一些预言，明白了一些经纶，就是要透过你啊去讲去说。假如我们研究圣经，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而不说，那等于啊吃了这个小苏卷而不说话，这不可以。所以一面吃一面还是要说啊，这样子才能够啊达到啊这个目的啊，达到这个目的。这个是第十章小苏卷，也就是启示录的剩余的部分啊，剩余的部分。这一章有什么问题吗？11章，让我们看11章。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并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礼拜中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这里呀，神要约翰呢来量了。这个量啊，主要是量神的殿、祭坛跟礼拜的人。但是我们如果看第二节，就看出来说殿外的院子不用量。所以既然殿外的院子不用量，那么第一节那个祭坛呢，应该就是相谈了。这个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哈，因为第二节有说殿外的院子不用量，那么祭坛是在殿外，就是外邦人院。因此这个第一节的神的殿祭坛呢，应该是相谈，跟礼拜的人都要量一量。所以这样子啊，神要约翰呢、啊、用这根杖哈、啊、来量神的殿，就是圣所、香坛和礼拜的人啊。我们都知道，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因为第七号一吹就是结束了。所以在这个之前呢、啊，现在要检讨里面了啊。彼得前书说啊，审判由神的家开始。既然这样子，这之前大家要先检讨一下，在耶稣再临之前，我们要来量一量到底啊合不合乎标准。那所相量呢，就是神的殿，以今天来讲就是教会了。我们这个教会啊，现在合不合乎神的标准，在教义方面，在制度，在灵修各方面，有没有合乎神的标准，都要量一量的，因为主耶稣就快来了。第二就是要量这个香坛啊、哦，